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章耶利米书第47章是一章比较不容易讲，因为在这一章里头好像没有直接论到以色列民神的选民。我们知道圣经里头都是以神的选民作为一个主体在讲，可是虽然这一章没有直接论到以色列的选民，因为以色列选民的事情在之前都已经讲了很多讲了很全面，有关他们的悖逆，他们怎么样会受审判的一个情景。但是这一章就开始来到跟以色列没有直接关系，跟神的选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却是跟他们有产生互动的这一班的人。所以这一章在短短的七节里头在讲审判。过去对以色列神的选民，对犹大的子民在论审判，但是现在在说的是对外邦的审判。所以当这一章在说审判的时候，我想是关乎神本来就是全地审判的主，就是万民都要面对审判。但是圣经里头没有说中国人中国人的结局会是什么，圣经没说，因为中国人跟以色列民没有直接的互动。可是腓力士人他就是属于跟神的选民有很多很多的互动。我看了一下，就是在全本圣经里头有217次论到腓力士人。意思是说在圣经里头从创世纪到其实腓力士人你真正追究的话，他是挪亚之后，就是闪、韩、雅、佛，他是在韩的这个后代的当中所下来的其中一个族群。那么这个族群他们的存在跟出现，你会发现在整个圣经里头他们都跟神的选民有很多互动的机会，但是这些的互动都是负面的互动。意思是说他们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祝福的角色，反而是一个破坏啊、攻击啊、以一个对立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今天出现在先知耶利米的这个预言的当中，就是论到这些跟神的选民有互动，可是互动的当中却是负面的互动，那么结果他们会面对审判，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今天这一章我想这七节除了如果要讲背景，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背景，但是我们从晨祷生命读经的角度，我们很常是要寻求到底神你今天透过这一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想从信息的角度，我觉得刚才韦浩实际传道已经把这个的几个很重要的，因为这章真的不外乎审判，而不外乎审判的当中，从这几节里头我们可以抓得到的，或者是可以从当中来揣摩来思想的，也真的就只有这几样事情，就是神的审判总有预警，这是第一个让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就是从第一节说到这个所谓的法老攻击加萨之先这个是他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那加萨我们知道是在以色列的南部的那个地方，在埃及上来的第一个碰到的地方就是加萨。那加萨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他虽然是在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之地，然后他们分地的时候加萨是属于他们的一块土地，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仇敌要来攻取啊，要来占领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加萨也不断的面对过做征战争之类的。我们大概两三年前有一度加萨跟以色列有很大的那些战事嘛那个时候我们刚好跟香港就是要去以色列的走岛，可是那时候大概是十月份走岛，可是到了九月的时候那个战争还没停，就是那个炮弹啊或者是那些地雷啊很多，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当时我们也还在挣扎到底不懂去不去的成但是我们是跟香港嘛，所以香港没有说取消，那我们就继续等待结果等到好像快十月的时候说战争平息了所以我们就照样是取成，而且我们也去到靠近加沙地带的边界的一些地方。 所以导游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只能够走在这边，你都不能够走歪一点，因为周边都随时有地雷的，就是中间是已经彻查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车都要是那种避弹车，就是整个局势很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加沙的一个的情景。当然这里说到加沙就关乎到埃及跟巴比伦之间的一些战役，所以说当法老攻击加沙之前，当时就有神的话，就透过先知，就透过耶利米，就论到有关腓力斯人的一个事情。那腓力斯人将要怎么样面对审判？而这个审判所说的是什么呢？从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中所住的人，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必都哀号。所以就看到这个好像一个大水的来到，这个大水是从北而来，而且这个大水一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人能够避过这个灾难，而全部都会在那里呼喊啊，哀哭啊，哀号啊等等这些。就看到圣经是这样来描述，但是对当时来说，或者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因为是巴比伦从北方会攻打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所谓的祸患啊，这一个审判将会临到。可是对以色列民来说，对犹大子民来说，他们被掳的已经被掳了可是就是如今是神处理了自己的百姓的问题，就像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就好像先管教的孩子，那周边的人哇还在拍走，哇很好啊，你这些神的子民，你看一个一个岂不是被管教当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神说慢一点，我管了我的孩子，我就要来对付，我要处理你的问题了。所以你会看到神就在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对审判都有一个预警，他都有预先警告都有预先提出预先提出。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所形容的就是北方的巴比伦的兴起那就要如同洪水般倾倒下来，就是这是势不可挡，所以埃及也没有办法抵挡一举下来就是要攻击这些所谓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这里论到的是腓力士。那当然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东西，就是当神做事之前，很长神都有预警，他都会预先警告，他都会提醒，就是这是一个君子的做法新加坡的这个交通的系统比较有这种味道一点，就预先的做法，就是很常超速他不会忽然间躲住一个地方就来抓你超速他会预先告诉你我前面要抓你你小心当然如果有些人说我才不管不管，当然你就要预备被抓，但是如果被提醒了你小心了那你就知道那你就可以避过这一场的所谓的祸患或者灾难。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当神要执行他的审判之先，他会提出预先的警告。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对我们今天来说，神对这个时代有没有预警呢？当然是有的，就是那整个的先知性的预言或者有关末后神要做的事情，而这一次的预警或者说预言有关末世，就比过去先知所说的还来得更全面，还来得更广泛的。所以这个整个的预警岂不是就在告诉我们预备迎接末后还有一个大审判，就是这个末后的大审判，这个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一个大审判。所以我想圣灵在这个期间引导我们进入这个40天的反省，其实也就是预备。你看整个属灵信息来说是很一致的，那个一致是什么呢？就是吹角节预表着耶稣要再来，角声响起耶稣要再来，然后什么呢？赎罪10天的赎罪日就预备我们反省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用了40天，今天最后了到了今天6点我们就结束了这40天的这个反省40天的禁止祷告的反省。那我就看到说其实是预备什么？预备迎接神要与人同住，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三就要迎接祝棚节的到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的反省 就是也提醒了我们，因为那一个真正的天使吹号，真正的耶稣再来，万民都要面对审判的这个事情是会来到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提醒了，神对自己的百姓已经做了所需要的管教跟审判了。那接下来论到外邦的时候，那外邦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定律是什么呢？这个原则从亚伯拉罕的年代神已经说了，就是万族不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而蒙福，然后祝福你的他们必蒙祝福，咒诅你的他们必受咒诅。那这一句话从神对亚伯拉罕说，那以后一直下来的时候，这句话都是有效的，都是应验的。意思说，你看，当从过去的历史、圣经的历史一直到今天的历史都一样的，谁是祝福以色列的谁就蒙福，谁是咒诅以色列的他就被咒诅。那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有效。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所以那一些跟以色列有邦交、有建交，他们最后被纳入属于跟以色列有关，他们一同会蒙这个祝福。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就会一个一个面对审判。所以我就说，新加坡是其中一个跟以色列有建交的，所以你会看到新加坡所蒙的一种的祝福，是你看新加坡跟周边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工国金最近才分享，其他家人问他为什么你要做新加坡公民，那他只是很自然的，其实如果你深一层的讲的时候，那新加坡公民跟周边国家的公民有什么不同吗？你可以列出几十个不同的，从政治、从经济、从卫生、从教育，从你可以从很多东西来比，你会看到是不是真的不同。为什么新加坡比别人小，可是在这一些领域上它却比周边国家强？不是新加坡的资源比别人多，条件比别人好，不是，只因为新加坡有一个不能够理解的属灵的祝福。这个我就觉得新加坡的建国跟以色列有关联，新加坡的国防是以色列来帮助建立，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东西是跟这个法属灵的法则是有关的呀。当然这个东西从世界的角度他们不一定这样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是有一个属灵的法则在背后。所以那在这里说到腓力士人，他们很显然他们就是那个咒诅以色列的，所以他们是被咒诅的啊。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OK， 那第二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一章因为都在论审判嘛，那第一是神审判总有预警，第二是作恶岂不惧怕审判，那就看到说作恶的会惧怕审判。从第三节第四节那边所看到的整个那个战争的那种的声音啊，那种的整个的气氛啊，临到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父亲手都发软。所以当讲到父亲手都发软的时候不回头看顾儿女和本但是新一本所用的就是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儿女了。那意思说什么？就是当一个人自身难保的时候就你什么都不能做。从自然定律当中，父母会保护儿女为父的保护儿女，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常态但是当神的审判的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意思说父亲都自身难保，你还能够照顾谁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从这句话里头我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中以色列民或者说犹大子民，他们曾经要跟外邦建交是什么呢？因为随时他有势力，就好像说埃及是被称为老大埃及哇好像是一个父老埃及很有权势，那么你做老大吗？你做父老吗？他们就觉得要投靠埃及吗？可是现在埃及也颤抖啊，就是说你所依靠的那个父老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儿女。所以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当然这里所说的是特别指着这个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 这边就用了一句话说，第四节，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帮助推罗西顿啊，这个地方刚才阿比维浩也有特别讲了这个部分的一个情景，是这个在以西结书里头其实可以看得到这个背景，是因为这个推罗西顿他们因着他们的地理优势，他们的经商贸易，使到他们好像很有权势可是这个权势的骄傲却带来了神对他们的不喜悦。那么腓力士跟他们结盟的这一些的协助，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好像你一同作恶，结果要一同受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当然就提醒我们一样东西，我们有了可以依靠的神，这是我们的信仰，而站稳信仰的立场就是对神的依靠，这个是我们的永远的保障跟把握。可是相反过来，今天如果我们依靠别的势力的话，那么很显然那就是变相的否定神。因为神你保护得了我吗？我看起来不一定哦。我要依靠这个，我要依靠那个，那个才是我的保障。其实这是变相的否定了神。那么这个情景，其实我们看今天特别是有一些基督教的国家，无论是欧洲的，无论是美国的，你会看到他们的兴盛，他们最兴盛的时期，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最兴盛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就是欧洲从一个非常落后，一个蛮荒没有开化的一个地方，到福音进去，欧洲就变成了一个世界的文明、发明、艺术、科学、医学各样都成为领导全球的。那是因为福音进到当中，以神为中心，他们就兴起了。可是什么时候当他们否定了神的时候，他们开始以人文来推翻神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是整个神学的里面。我们最近比较了解犹太根源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学的兴起有它的好，但是也有它的一个毛病的部分，就是它把原本属神的那个味道给剪除了。所以很多人文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去了很多神能力的那个部分就比较从理性的部分来建立那个信仰。所以你会发现欧洲开始没落，福音当时就去到美国，所以美国就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就因为美国以基督、以真理作为整个立法、整个宪法连钞票都是 in God we trust 就是整个，所以美国就兴起，很迅速在几百年里面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成为世界超级强国这是三百年前的历史而已。那就可是看到今天美国开始出现很多道德败坏很多腐败什么，因为他们再一次的表明神你不需要在学校你不需要在这里，不需要在那里。你会看见当很多这些组织否定神的时候，不是站稳在神这一边的时候，其实就是否定了神。那我们也看到说，当这个腓力士也好，这些他们不是站在真理的角度，而是与抵挡神的来同站立的时候，其实审判就是会临到这个是一个看到作恶的其实都会面对审判。那第三这里提到另外一样事情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加沙城的光秃，平原中所剩的亚斯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等等等等。那后面说到神的各样的审判，然后这里提出一样事情是用刀划身。那用刀划身这个情形不是很寻常，怎么会用刀划身呢？所以当我们追查一下这个字的一个形容我们就会发现，在你记得在读四十一章的时候，当时有提到有一群人嘛就是这个以示玛利杀了那个基遍人的那一个省长那个做省长的是不是叫基遍人基大利 OK 基大利 OK 就是杀了那个省长基大利。那后来有一批从示罗啊，从几个地方来的80个人，他们要来耶路撒冷，好像要来献祭。可是当中形容他们用刀化身。那追查了一下，这个用刀化身是外邦人的一种的宗教的仪式或者一种的礼仪的当中，就好像在身上画画画。今天我们也看到好一些宗教哦，他们会用刀砍啊，用割啊，用叉啊，用什么这些。那这些都是一些外邦宗教的一些仪式，但是这个是在好像在伤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这个仪式的背后，就是说身体的自残也难免遭审判。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审判。对当时迦南人来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啊，有亲人去世啊，有一些宗教仪式啊，他们会用这种用刀化身的这种的风俗的方式哦，来进行他们的各样的祭拜。那么如果看立位记，看列王记啊等等当中，其实都有一些记载，就是神禁止的。在列王记里头所说的是那个以利亚大战那个450个先知的那个事情上，那些巴利的先知也是用刀化身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身体是神所造的。所以如果我们其实从一个角度说，我们没有权破坏啊神的创造啊，如果这样的一个自残的破坏的时候，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哦，在这个事情上。那这些事情如果延伸来讲的时候，今天可能不是用刀化身，或者有些人不用刀，那么用尖尖的刀来化身可以吗？或者用刺的可以吗？你延伸来讲的时候就好像是刺青。当然很多今天很多人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已经刺了青啊，刻画在你的身上，没有办法磨灭了啊。那个你在后来后悔悔改的过程当中，是那只是带着这个记号，但是你的生命是改变啊。这个外壳你没有办法洗掉啊，可是这个内心是改变。OK， 这个当然回转的就蒙神悦纳。可是今天对新的一代的年轻的基督徒，好像我的女儿就曾经很好奇的说，问我们可不可以，她只是要刺一个小小的一个记号，那我们就一直在告诉她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都是好玩嘛，就觉得说一点点啊，没有什么无伤大雅，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们一直给她看到这个刺青，包括这个东西是一个图腾，那这个图腾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真的就也是在破坏你的身体，跟这个背后是一个奴隶的记号啊，就是当时没有看到这一段经文，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一种在你的身上刻画这种的破坏哦。其实这是都是不好哦，这个是背后的有一个不好的图腾哦。所以当然他明白了，后来 OK 他也就不做这件事。所以我想我们也要有机会的时候也要提醒我们的儿女，年轻人一代，就是在这一些的事情上哦，要保持自戒。所以今天这一章论审判哦，神对腓力士的审判那几样事情会被审判，与神为敌会被审判，那么作恶也会被审判，原来身体自残哦也面对审判。那这几样的事情，那总而言之我们要自戒。那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要完全的属神，献上为神来被神使用。我想这也是这个季节圣灵带领我们经过吹角节，预备进入赎罪日，然后我们再迎接这个祝棚节。这三重的意义，一个是更新，然后我们就转化，最终是献上来被神使用。所以当提醒审判的时候，我们回转，我们就避了审判，然后自洁就预备被神使用。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经文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里。